好，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比较短的信息，因为考虑是晚上，然后也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点休息。所以我们要很遗憾的是，这个信息的题目是要坚忍啊，不是说要大家忍住这个信息讲到的时间很长，而是说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的路途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忍耐。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节到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要思想，免得有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
好。
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四节，这里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存心忍耐。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四个字。那我在上一次的时候，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讲到的那篇信息是希伯来书第几章，我自己都忘了，第四章，凭信心借圣道进入安息。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介绍过希伯来书的背景，这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这些人是基督徒，但他们同时是犹太人，所以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就像我们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在家里所面临的压力一样，就是他们的社区、他们的长辈、他们从小到大身边他们所信任的人顿时把他们当作仇敌，因为认为他们背叛了犹太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希伯来书是写给这样的一群人，鼓励他们说，你们面临这样的挑战，其实我们今天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如果你是外地人的话，如果你还没走的话，你就可能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如果你的家里不是基督徒，你的社群都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忍耐，因为这是神给你们预备的。而且呢，他在这里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我们有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有罪人的顶撞，我们有十字架的苦难，这些都是为了成就我们在天上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犹太的基督徒说，虽然你们受苦，虽然你们受逼迫，虽然你们不被人理解，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而且你们要忍耐，你们要坚忍。那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忍耐，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如果你看那个一些小说里面，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说，忍是一件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甚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一些很能忍的人一般都是被看作是榜样的比如说那个韩信，他忍了，忍受胯下之辱。比如说孙膑，他装疯卖傻比如说越王勾践，我有时候读错，卧薪尝胆，这些都是忍的故事。所以忍是一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被教育的美德。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中华文化里面所说的忍和圣经当中所说的存心忍耐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我想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第一个区别是，中国文化里面所说的忍是指忍住，就是我本来想做但是我不做，是这个忍比如说韬光养晦，他是讲忍耐嘛，这个成语韬光养晦，那他本来可以大作为，但是呢他有意的去忍住，为的是积蓄力量。但是圣经当中所让我们读到的忍耐呢，不是让我们不做一些事情，而是让我们做一件事，做一些事情，即便受到很多的拦阻，我仍然持续不断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要聚会，每个礼拜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要去敬拜神， 那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拦阻，这些拦阻可能是来自单位老板的，可能是来自父母的。但圣经讲到忍的时候，不是叫我们忍住不去聚会，而是叫我们持续忍耐，坚持征战的去聚会，因为这是圣经的命令。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怎么样呢？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这里讲到百般的忍耐的时候，不是叫你忍住不做，而是叫你忍耐的去做，坚持的去做。做什么呢？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无论政治环境是怎么样的，无论你的社群，你的父母是怎么看待你的，都是要坚持的去做。所以圣经当中的忍，不是叫我们忍住不做，而是要我们坚持去做。那第二呢，中华文化里面的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为了我的好处的忍。比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所以目的是为了大谋，所以我现在暂时忍一下。忍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野心。那勾践他说是剑吗？对，忍一时之气，争千秋之力。所以他赤裸裸的说，我现在忍是为了千秋之力。甚至在很多所谓基督徒的家庭婚姻辅导中，他说丈夫，他要妻子或者丈夫忍耐，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家庭能够幸福。如果你忍耐了，你不跟丈夫或者不跟妻子吵架，你的家庭就幸福了。这种忍耐的教导其实仍然是自我中心的教导，因为忍耐是为了让家庭幸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忍耐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忍耐，是为着上帝的忍耐。我们比如说我不是说我们就要不忍就故意和老婆去吵架，我们忍耐是因为顺服神，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要爱妻子或者要顺服丈夫。我们忍耐是因为想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以基督为中心，更加的荣耀神。所以我们的忍和卧薪尝胆的忍是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而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不是为着自己的野心要成就，不是为了我们的千秋大利，而是为着让神能够更好的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的见证人，他们没有说因为面临逼迫，所以我就忍住不去传福音，所以我就忍住不去聚会，不去讲道。不，他们坚持去做，他们不是为了眼前的结果，不是为了价值观当中的成就，而是为了神，而是为了指向神。所以无论神是不是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无论神是不是帮助我达成我现在的目的，我们都要坚持的去做圣经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只有四节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论是侍奉主还是跟随主，我们都要经历忍耐的功课，特别是我们需要存着忍耐和坚持的心来跟随基督。这里作者给了我们三个视角来看为什么忍耐和怎样忍耐。第一个视角来自第一节，让我们环顾四周，看见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见证人，以至于我们能够存心忍耐。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作者在这里首先描述了一幅田径比赛的图画，他描述基督徒说，我们是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罗马人有一个在罗马统治下的国家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来自希腊文化，同时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就是喜欢田径比赛。所以罗马人希腊人会建大型的运动场，当然运动场有的时候用来斗兽，但是他们也有运动场，也有田径比赛。好像中国古代没有田径比赛，那个东西我怀疑是他们那里来的，但是我没有考证过。但是不管怎么样，第十二章第一节他给我们一幅图画，是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一幅田径比赛的图画。在十一章里面，如果我们稍微往前翻一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作者列举了很多信心的见证人，来告诉读者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些的见证人，这些历世历代的圣徒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我们在干什么呢？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这里作者传达两个意思。第一，旧约当中，因为前面十一章所列举的这些见证人，看我们往前看，从亚伯，他从十一章第四节讲到亚伯，然后讲到亚伯拉罕，好，然后讲到摩西，然后讲到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这里都是讲到旧约当中的伟人，旧约当中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透过他们的信息和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所见证的不单是他们自己，也见证上帝的信实。他们见证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田径运动员，我们所跑的这条道路是确实的，是可靠的，是值得去跑的，因为旧约当中有无数的先知已经跑过了，这些信心的伟人都已经跑过了。那么第二层的含义呢，第一世纪的读者，对于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来说，他们很容易把云彩般，如果有运动员在跑田径比赛，而有人围着他们，那么很容易他们会联想到当时的运动会。他们这些见证人，所以作者在这里说，这些旧约时代的见证人就像运动场上的观众一样，他们坐在圆形运动场的观众席上，看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跑那奔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作者做了一个天上运动会的比喻，他在告诉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你们在奔那摆在你们前头的路程的时候，那些旧约的先知，他们旧约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在看着你们。那同样，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现在在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么这些新约的信心伟人、新约的基督徒和旧约的信心伟人们都坐在观众席上在看着我们。那作者更可能是透过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有这些观众，这些观众不是一般的观众。如果那些看奥运会的观众自己都不比赛了，对不对？他们也没有跑过，看击剑的自己也没有击过剑，看跑步的估计他一辈子没跑过超过十千米、一万米。但是呢，作者在这里说，看我们跑步的这些观众，他们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的跑步不是像奥林匹克一样是互相的竞争，奥林匹克跑步是互相竞争，最后赢的人是老大。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跑步不是互相竞争，而是观众是跑过步的人，他在看我们跑。运动员是需要存心忍耐去跑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在田径比赛里面，特别是长跑里面，存心忍耐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作者强调的不是忍耐，而是存心，就是我们一开始就预备好长时间的忍耐。我不知道大家跑过最远的最长距离的跑步是什么。我不太喜欢跑步，所以我最多只跑过3000米，高中体育课里面跑的。但是我想，不管你喜不喜欢跑步，你都应该知道，如果你用短跑的那个心态去跑长跑的话，你的结局一定是灾难性的。不要说1000米了，你400米就跑不下来。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长跑，我们就会调整自己的速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我们也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去和别人争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哪一刻不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们一个更现代的比喻说，你们谁装修房子的，不先算一下自己装修房子的代价呢？恐怕自己地笼刚刚打好，还没有地板，还没铺上去，就发现没钱了。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笑话你，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奇怪，地上打了地笼没有铺地板。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们需要计算代价，你们在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你们需要计算代价。耶稣没有轻巧地邀请别人来跟随他，耶稣没有告诉他说，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来跟随我，看看这个奇妙的计划是什么样子。耶稣说，你们要计算代价。他在开头和结束都强调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做他的门徒。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轻巧地传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理解福音，而是因为我们害怕人，而是因为我们惧怕 对方觉得我们讲的福音太难听，他听不进去而拒绝我们。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不要吓跑，把别人吓跑了，如果吓跑了他就不来教会了，如果不来了那就没有后面了。所以呢，我们就打折扣的传讲福音的信息。这种观念的背后，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惧怕人，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不信任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一个人信主是靠着我所展现出来的吸引力，或者我所表达出来的吸引力。神不需要我们打折扣的传讲他的信息，因为使人悔改使人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说服能力。耶稣要每一个人去计算代价的去跟随他，存坚忍的心跟随他，而不是盲目的跟随他。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啊十二章一节说，不但要计算代价，而且要计算持久的代价，是要存心忍耐的代价。那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在第一节说，存心忍耐的前面前提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和脱去在原文当中都是一个词，只是中文的翻译者为了和后面的这个罪那个重担罪这个宾语配合起来，所以他用了不同的词来表示。但是无论是放下还是脱去，在田径比赛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如果你以前大学里或者中学里参加过运动会，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老师还会为每一个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指定一个人做他的助手，我不知道你们中学的时候有没有。然后那个助手的工作就是帮他看衣服啊，他去跑步，然后他把衣服脱下来，他放在这个起点的旁边，然后他有个助手是负责看这个衣服的。在所有专心跑步的运动员，在他开始跑之前，他都需要把不必要的负重去丢掉。我没有看到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是穿着羽绒服或者是背着笔记本电脑的。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要我们忍耐的，要我们放下的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一个坏的东西，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罪。这个罪是我们身上的重担，是拦阻我们跑那摆在我们前头路程的东西。重担和罪其实是一件事情，重担是罪的比喻形式，作者把罪比作是我们奔跑天路的重担。所以要存心忍耐，就是要不停的去对付一样事情，就是对付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把它脱去，把它放下，把它扔掉。即便我们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有服事，即便像我常常教导人，但是呢，我们也要天天对付自己身上的罪，我们才能够存心忍耐。因为当我们做基督徒越久，我们就越不好意思在人前暴露自己的罪，我们就越不好意思向人道歉。我们害怕说，当我道歉的时候，好像是我软弱了，我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了。我想问问大家，你最近一次和别人说对不起是什么时候？不是礼貌性的对不起，不是那种不小心踩了人家一脚，很礼貌的，就有点像美国人说我很遗憾的那种对不起，而是真正的说道歉，我说错了，我做错了，我向你道歉。在家里面，夫妻之间，你和你的父母之间，在你的同事之间，在你的同工之间，教会的同工之间，有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人的面前，不单是对付我里面的向神所认的罪？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对神认罪，但是我们不愿意对人认罪，因为神看不见，认了就认了。但是对人认罪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面子，或者觉得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颗惧怕人的心。所以罪缠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罪缠累我们，罪是我们身上的重担，罪影响我们合神的心意，拦阻我们奔跑天路。在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当中，这种罪的缠累首先表现在缺乏信心。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这封书信的目的是因为看到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劝他们要有信心。他们同样爱世界，他们同样对前头的路程灰心失望，所以作者提醒我们，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做基督徒有很多困难的时候，不要看自己，而是环顾四周，因为有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在跑步，他们是我们的观众，他们坐在运动场的观众席上，他们看着我们。当我们去环顾四周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被提醒说，我们要脱去 我们要放下。所以我鼓励大家，不但我们读圣经，我们要读一些属灵的伟人的传记，一些传道人的传记，戴德生的传记，或者斯布珍的传记，我们会看到他们是怎样与罪征战的，我们会看到他们是怎样脱去他们的重担的。那同样的来说，一方面别人是我们的见证人，别人坐在观众席上看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别人的见证人，我们是下一代人的见证人，我们也可能是跟我们同时代的人的见证人。我在考虑2010年我在想要不要去读神学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说，哦，你可以问一下已经在读神学的人。好，然后就有人介绍我认识那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生，然后我发现说有一个人，一个神学生，他是2010年去威斯敏斯特读神学的，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他跟我住在同一层楼，我在宿舍楼的这头，他在宿舍楼的那头。不但如此，他的新生命是我教的，所以他当我跟他 Skype 的，我跟他 Skype，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想去读神学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他的见证，他跟我讲了他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了上海，他留在杭州，然后他在服事当中遭遇困难，然后他有一些反思，最后神呼召他全时间的服事，他就给我很多的鼓励，他让我看到说他跟我的背景几乎完全一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当年是我带的，但是呢他比我早一年去读神学，他现在在，以前有一个陈彪牧师到这儿来讲过道，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他准备接任陈彪在奥兰多做牧师。那他给我很多的激励，他是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同时代的见证人，一个同龄的见证人，他鼓励了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别人的见证人，可能你身边的人在看着你，可能一些幼小的基督徒在看着你，可能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在看着你，你是他们环顾四周的时候所看到的见证人。所以十二章第一节教导的是看四周的见证人可以帮助我们脱去重担，存心忍耐。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叫我们看谁呢？第一节是叫我们往四周看，第二节叫我们往哪里看呢？第一个词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二个看是叫我们仰望上面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基督呢？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创始是表明耶稣是这场比赛，我们前面讲到这是一个田径比赛，谁是这个田径比赛的始作俑者呢？谁创造了条件让运动员可以去跑呢？是耶稣，他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万有都是靠着他而被造的，他预备了得救的道路，他亲自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的是让我们有一个跑道可以跑。成终是表明他是这个赛事的，他是这个田径比赛的完成者。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做成了他的功，他也注定我们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相信接受他的人都在这场比赛里面注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同样耶稣是这个比赛的领跑者，他不单给我们条件去跑，他不单保证我们会成功会跑到最后，而且呢他自己跑过了这条路，他是领跑者，他先跑完了这条路，让我们可以跟随他去跑。他怎么跑完这条路呢？第二节说他是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为了神的功而甘愿忍耐，舍弃自己，放下自己，钉死自己，被世界抛弃，承担神的愤怒，这是世上最大的苦难。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他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了羞辱。所以耶稣他作为一个领跑者，他跑完了这段路是因为他看重前面的喜乐，就是做完上帝的功所给他带来的喜乐。很多人说基督徒其实也挺功利的，你看你们信主不就是为了进天堂吗？你们做好事不就是为了得冠冕吗？那在这个论述上面我好像没有办法辩过他，但是我想说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得到进天堂的奖赏，但是你不要，对不对？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个东西，而且我们愿意，就算是功利也好，我们愿意去追求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没有摸到它，我们就相信它会成就，这就是信心。这不是说我看到一个好处才去追求它，而是我还没有看到，我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为我预备，并且为此我愿意承受那些看得见的代价，就是在世上的苦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看重天上的奖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基督徒这样永恒的价值观。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从如果你是说他是实用也好，功利也好，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这样说，因为当他向上看的时候，他凭着信心看到天上永恒的喜乐和荣耀，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真正值得羡慕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为着某一个目的在忍受一些东西，不同的是世界上的人为着世界上的东西在忍受，我们是为着天上的东西在忍受。我们所羡慕的不是地上的房子，当然我们可以有地上的房子，不是学历和职位，也不是朋友们甚至弟兄姐妹的称赞和喜欢，而是神摆在前头的喜乐。如果我们地上的东西拦阻我们去追求那神摆在我们前头喜乐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失去它们，因为这是十字架苦难的一部分。因着神摆在前头的喜乐，我们侍奉神的人可以甘心忍受地上的代价，因为喜乐更大，更值得我们去追求。认真跟随主的基督徒一定会为着主的缘故受到一些挑战和损失，即便是在信仰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在美国，也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比如说有一个蛋糕店的老板，我忘了他是在哪个州，他拒绝为对同性恋的新人做一个蛋糕，因为他认为这违背了他的价值观，他因此被判刑，因为他被起诉歧视。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多人觉得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逼迫，那事实上在一些别的国家也有逼迫，在一些信仰自由的国家照样有别样的逼迫。摆在前头的喜乐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有位牧师说，如果你跟随耶稣没有给自己带来一点点的麻烦，那么你要反思你是不是真的在跟随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信仰基督，如果你跟随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遇见一点点的麻烦，那么你要反思一下你是不是认真的在跟随主。因为当我们认真跟随主的时候，在这个被撒旦掌权的世界上一定会碰到麻烦，有的人麻烦多，有的人麻烦少。摆在前头的喜乐是什么？是对神的大使命忠心而得神的喜悦，是看到灵魂回转的喜乐，是为着那些摆在前头的喜乐。当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受洗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喜乐。当我看到那个在威斯敏斯特读书的那个前同学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点点的喜乐，我想我有一点功劳在里面。我想起一个同工，有些人认识他，他在公司里面有很高的职位，他同时是细胞小组的组长，他在下班的时候他为细胞小组准备一些食物，所以他去不知道是老鸭粉丝汤还是什么东西，他那天下雨，所以他就拎了很重的一袋食物，坐着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等着小组的组员来，但是那些组员都迟到了，都七点半可能八点钟才来，所以他就很恼火，他在想心里，他说我这图的是什么呢？我辛辛苦苦给你们买吃的，我这么高的职位，他有没有想我这么高的职位我不知道，我假设的，我在家里面等着你们到我家来，但是你们还都迟到，你们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当小组结束的时候，他看到弟兄姐妹因着彼此劝勉彼此鼓励而得到了喜乐，看见大家的灵命受益，看到大家在分享圣经的时候所表现出来那种爱神的心，他又觉得这是说不出来的喜乐，他又觉得之前自己的那点委屈都值了。所以这是摆在天上的喜乐，这是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透过灵命的增长，看到神透过我们的服侍而让神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喜乐。这点喜乐配得我们去付上一些代价，一些麻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忍耐有的时候不是为着眼前的喜乐。这点喜乐，我刚才说的这位同工的喜乐，他至少在小组结束他就看到了。那我们退一步说，如果小组中间大家吵了一架，因为解经观点的不同，然后彼此斗争，然后到九点钟的时候大家怀着怒气离开了他的家， 那么怎么样呢？可能他在眼前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享受到这个喜乐，但是我想他的服侍在天上有冠冕为他存留，或许有一天他会看到下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带着谦卑的心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又因此而喜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向耶稣看见耶稣，他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眼前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呢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要重看神所预备的喜乐，轻看地上暂时的羞辱，这是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重看神所预备的喜乐，就轻看地上的羞辱。同样我们也可以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也说同样的话，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好，所以这是第二个视角，是仰望。那第三个视角呢，是第三节和第四节。这个视角，这个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这个视角我称之为一个透视的视角，就是我们透过去看一切我们所忍耐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仇敌的工作，是撒旦的工作。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和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忍耐的时候，作者提到这个读者，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忍受罪人的顶撞。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曾经在某一次天平宾馆的那个布道会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之前，可能十多年前，我在前面讲这个讲福音，然后呢，坐在第一排有一个朋友，我讲一句，他顶一句，比如说我说这体现上帝的创造，他说这个体现奇妙的进化。我也曾经有几次在和几位弟兄姐妹有几次在面谈，在处理一些罪的问题的时候，对方勃然大怒，对对方这个拍桌子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往往会想起这些经文，不是说他顶撞我，而是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作者不仅仅是写给教会的传道人的，即便你有的时候在传福音，有可能也会忍受这样的顶撞，但是他不是叫我们看到那个罪人，而是看到这件事情的背后是罪恶，明白我的意思吗？第三节开始说忍受罪人的顶撞，但是呢，第四节说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和罪恶相争。我们在一个受逼迫的文化里面，我们有可能在一些征战面前，我们会想算了，我又做不到完全，我何苦而得罪人呢？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父母可能会要我们祭祖，可能会要我们参加一些迷信活动。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想，算了，我一年就回家一次，一年都没有听我爸爸妈妈的话，就这一次听他们一次吧，然后我们再向神认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鼓励我们说，我们在面临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而不要短暂的放弃。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注意，第一，这封书信的第一读者是谁？他的第一读者不是我们，我们是第二读者，第一读者是希伯来基督徒，就是犹太基督徒。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逼迫，可能他的父母，他的爸爸妈妈在说，你信的什么东西啊，你还不如礼拜六的时候来我们会堂吧，礼拜天就不要去了。他可能也会在想说，我就听我爸妈一次吧，他把我含辛茹苦的养育大不容易。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他们说，当你面临这样挑战的时候，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呢？这个中文圣经没有表达出来，英文圣经是说是思想耶稣基督，是 consider him， 思想耶稣基督曾经有的征战。因为这是第三节是连着第二节的，第二节是仰望耶稣，那么第三节的时候说 consider him， 就是你们要思想他曾经的征战，他曾经怎样忍受罪人的顶撞。这种罪人的顶撞是讲到我们在坚持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带来的一些冲突。作者指出说，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因为双方有不同的阵营，站在不同的立场里面。作者在说，当我们面临这样冲突的时候，它的本质，我们要透过去看到这个本质，是我们在上帝的阵营里，对方在罪的阵营里，在撒旦的阵营里面。 但我们真正的对象不是对方，而是罪恶，因为这是一个弯曲背谬撒旦掌权的世界。所以作者的焦点不是放在罪人的身上，我们不是要把对方打败，有时候我们和别人辩，但是一般来说辩赢了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辩赢了人家也不见得就真的相信了。焦点不是放在对方这个罪人身上，而是看到这个征战的本质是和罪恶相争。在圣经原则上，我们更看到自己，我们在圣经原则上的妥协退让，我们也是在向罪恶妥协退让。如果我们因着某些原因我们退让了，说我们拜一拜，或者是我们去烧个纸，或者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你这是在向罪恶妥协退让，而不是在简单的说我退让，向我的父母退让，或者是向我的朋友退让。这里作者用到的一个比喻是相争，与罪相争。相争是一个摔跤的比喻，我们前面第一节的时候是一个前进运动的比喻，那么第四节的时候讲到相争，这是一个摔跤的比喻，一个摔跤比赛的比喻。所以作者提醒我们说，这也是一个比赛，也需要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忍耐，就是持续不断的相争，持续不断的征战。或许将来我们也要走到流血的地步，但是作者这里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与罪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耶稣基督流了血。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使徒，很多是殉道的，但是作者在告诉犹太基督徒说，你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可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到流血的地步。我有很多朋友是守望教会的，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那个露天平台去敬拜，然后被警察带走，然后坐24小时、48小时或者72小时，然后外面有弟兄姐妹接他们，他们出来以后大家就快快乐乐去吃火锅。然后他们就这些朋友就告诉我们说，和文革的时候和50年代反右的时候那些先辈们，那些基督徒们所经历的苦难来说，我们这点真的不算什么。有的时候感觉像是一个退休营，就是在拘留所里面蹲3天，然后出来吃火锅。所以作者同样说到，我们与罪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但是我们更应该忍耐罪恶的攻击，而不是疲倦灰心冷淡退后。因为这里作者要基督徒看到，征战和忍耐的背后的实质是我们与罪恶，我们与仇敌征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透视，我们如果因着对神的忠心侍奉，因为对圣经的话语忠心而被顶撞、被轻看、被攻击、被批评，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征战里面。如果一个军人在一场大战里面出席了所有的战役，但是呢衣服也没有脏，浑身这个都是刚刚发给他的衣服，发给他怎么样子，打完所有的仗还是这副样子，那我们会怀疑说他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一开仗他就端着饭碗跑到后面去了。这种征战，所以作者说你们一定会忍受一些征战，而这些征战是我们所要预备的，因为我们在一个战场里面。这种征战有的时候是直接的，有的时候是间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变化，我们所经历的逼迫也不一样。当你更换环境的时候，比如说你搬家，你从单身到结婚，从结婚到有孩子，你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当这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征战出来，这些征战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见到很多人叫我帮，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帮海归的基督徒联系教会，一般都是他教会的人都很热心，拼命要帮他联系。但是当这些人回到，这些海归的基督徒回到国内以后，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验，真正忠心在一个教会里面持续聚会的，哪怕是去3次也好，只有1/10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的分析是不单是我的分析，也是我和一些牧师们的分析，他们进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新的工作节奏、新的社会关系、信仰和事业给他带来的不利或者冲击，都让他冷淡退后，都让他在这个环境变化里面，甚至有一些，不要说海归， 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原来在农村教会里面非常热心追求甚至是同工的，我也见到过，然后他到城市里打工以后，不单单是到上海，到别的城市也一样，他连教会都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新的环境变化给他带来了冲击，他没有意识到，没有预备好，没有存心忍耐，没有存这个心要忍耐，所以呢就会暂时的冷淡退后。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时候就是罪恶得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知道说，主耶稣是全地的神，是任何人生境遇的神。基督教不是西方的信仰，而是全地的信仰，全世界的信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做基督徒，去了外地换了环境就不是基督徒，没有说你春节回家就不用做基督徒。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退让一下，稍微容忍，让少服侍一些，或者当然有可能会需要调整一些节奏，调整一下服侍，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做原来我们的基督徒是100分，然后现在变成了80分。无论环境有多大的难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免得疲倦灰心。这是与罪恶的相争，我们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12章3到4节，在我灰心，在我消极，甚至当我不愿意侍奉的时候，他都鼓励我。作者说，你们要思想他，就是要思想耶稣基督。所以我也盼望，当我们的环境发生变化，当我们想要容忍、容让、退让的时候，我们也思想耶稣基督。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只看了四节经文，但这四节经文里面一个非常清晰非常专注的信息，就是叫我们存心忍耐。在一切圣经所教托我们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存心忍耐。这个存心忍耐不是说我们忍住不做，而是我们要坚持去做，因为这是圣经所教托给我们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而言我们应当活出来的天国的价值观。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怎么对待逼迫，它不是要我们消极对付，而是要每天坚持不断，存心坚持的去征战。如果你每天读圣经，你要坚持；如果你每天要为某某人的信主祷告，为你的配偶子女祷告，你要坚持；如果你定义要侍奉主，在某一件侍奉上来操练自己，你也要坚持。顺便说一句，最近好像有一个司琴班要开始，如果有人愿意学习司琴的话，如果你定义去的话，请你坚持。坚持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坚持不是为着你的职位高升，而是为着那将来的喜乐，为着神的心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存心忍耐三个视角。第一，我们向四周看，看谁？云彩般的见证人。第二个视角，往上看，看谁？看到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为着将来的喜乐就忍受暂时的羞辱甚至死亡。第三，要我们用一个透视的视角去看，一切征战灰心的背后是谁的工作？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与罪相争。你的容让、你的退后、你的停止读经、停止聚会、停止服侍，都是在容忍撒旦暂时的夸胜。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退让，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神受羞辱。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坚持，帮助我们忍耐，立定心智，在新的一年里面，无论何样的境遇，我们都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三个视角，我们向四周看，我们往天上看，我们透视看到我们境遇和艰难背后的那个灵界的恶魔。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春节的时候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有的人想要传福音，有的人想要守住基督徒的价值观。主，都求你靠着你的恩典帮助他们，用圣灵赐给他们当说的话，使他们活出上帝的荣耀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